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许荣生牧师。证道的经文出在约书亚记13-19节。我们把时间交给许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之前，我们把约书亚记的1-12看完了。其实约书亚记，如果你把它分段的话，1-12它是一个段落。他主要讲的是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民进了迦南地，如何来得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他们就开始了一连串战争征战。上帝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把这个在迦南地这些恶贯满盈的居民把他赶出去，把他杀光，让他们接受到上帝的审判。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看约书亚记的第二个大段落，如果你把它细分出来，应该是13-21。他们得到地之后，要按着摩西的吩咐，要把这些地分给以色列的众支派。所以在这一段记载了他们如何来分地，上帝吩咐他们用撵阄的方式来分这些地。这些地要分给9.5支派，除了已经在约旦河东已经得到地业的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之外，其他的支派除了利未人，因为利未人的产业是神自己，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事，所以上帝没有把地业分给他们。但是其他的众支派，他们要用撵阄的方式来分地。那接着从22-24是一些后续记载的一些事情，包括约书亚要邀请以色列民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个大的段落，那我们从13先看到19，这是上帝吩咐约书亚把地分给9.5支派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今天经文篇幅也是很长，那我们就先读前面的7节，让我们有一些背景，有一些概念。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引双数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5首领所管的加萨人、雅什图人、雅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雅未人之地，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到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看着约书亚记的这段记载，我们看到他们如今要开始撵阄来分你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主，愿你早晨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有从你来的信息，也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是今天在这里不但是透过诗歌祷告来敬拜你，更是在你的信息当中我们的灵里得到保住。愿你恩待以下的时间，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书亚记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分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了解，就是土地，上帝把土地分给以色列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土地是属神的，神把属他的土地分给以色列民为产业，这有什么神学意涵呢？土地象征着上帝的应许与祝福， 早在亚伯拉罕之时，上帝就应许了要将他的地赐给以色列民，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也透过这些土地要来祝福以色列民，所以早早在创世纪，在400多年前，上帝就应许要将土地他的产业赐给以色列民。所以土地第一个神学意义是土地象征着上帝的应许与祝福，而且土地也是神的信实的约定。你看早在400多年前，上帝就已经应许了，如今要实现了，所以这也展现出了上帝在他的约定，在他应许里面的信实。而这当中，在这400多年里面，我们也看到神信实的与以色列民同在，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中虽然流浪了40年，他们至终还是进入了迦南。他们不但走干地过红海，也过了约旦河，并且在多年的征战里面，其实约书亚进了迦南之后，带领以色列民有将近7年的战争的时间。在这多年的征战里面，上帝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保守他们。所以在他们之中可以分到这些土地，看到了上帝的信实与约定。另外，土地也象征着身份跟归属感。土地不是随便分的，迦南人就要被赶出去，他们在神的土地没有份，只有属神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归属神的，才能够从神这里得着产业。所以当他们得到上帝所分给他们的这些产业的时候，也象征着这些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跟他们这宝贵的身份。就好像如今我们在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宝贵的身份。土地象征着以色列民宝贵的身份与这份归属感。另外，土地也是合神心意与顺服的象征。如果我们撇开前面的这些经文，慢慢的进入历史书，看到以色列民在信仰当中的悖逆，以至于至终他们被掳，就知道当上帝把他的产业，把他的土地分给以色列民，让他们去管理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合神心意，不顺服神，至终他们要丧失他们的土地。所以土地这份产业，在其中我们也看到，其实要合神心意与顺服神。最后，在属灵的意涵里面，土地虽然现在是一个物质的，是实有的，是实际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在属灵的意涵里面，神的产业对我们来说，它也是预表着未来永恒的国度。我们如今以色列民在迦南，他们得着上帝给他们的产业土地，而如果他们顺服神，相信神，至终他们也会得着天上的产业。我们如今也是盼望这天上的产业，这份身份，这份神的应许，神的信实，其实在过去在旧约里面，透过土地神的产业来象征着这些神的意涵，神学的意涵。以色列民如今他们得着了土地，这个土地是上帝的产业，是要他们来治理来管理，使他们可以得着生活的所需，也在当中学习持守这份上帝的产业，就像我们现在学习持守在信仰当中一样。宝贵的救恩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里面持守，在里面传承。以色列民的土地是不可以变卖的，他们是需要在他们的宗族里面、支派里面传承的。所以我们也记得在民数记的时候，有一群女儿们，他们要来主张他们有土地的继承权，你就知道土地对他们的意涵是非凡。而如今我们 在现今我们虽然没有再分到土地，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儿女，给我们工作，也给我们财富，更有许多的人际关系，其实这都是上帝赐予我们，也在我们在当中来学习怎么样来管理，怎么样来持守，怎么样来传承。以色列民按着神的应许，他们得到了土地为他们的产业。神应许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这些还在迦南里面，这些原来的迦南的住民。所以要约书亚放胆的只管去按他的吩咐免究分地给以色列民。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些分地免究分地的里头，我们盼望可以有一些学习跟得着。很有趣，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其实大部分描述的是未得之地，里面有非利士人的，有沿海尼巴嫩的地，还有北部的一些黑门山那边的一些山地，这些都是在过去以色列在过去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征战的那七年里面还没有被征服之地。但是今天上帝跟约书亚说，你只管放胆去把这些地分给以色列众支派。所以在分地里面，他们分了过去七年征战的以得之地，他们也分了还没有征战的未得之地。以得之地分给了犹大跟以法莲的子孙，跟约瑟的子孙，也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的半支派。另外就是分给了犹大，这个将来南国主要的组成。而未得之地就分给了其余的七个支派。未得之地为什么可以分呢？这些还没有被征服的，似乎看起来还不属于以色列民的，既然上帝说可以分，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说他会赶出这些迦南的这些居民。其实不管是未得之地或以得之地，他们在分的时候，他们都碰到同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过去的七年他们在征战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打赢了一个王，征服了一个城之后，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居住在里面。还记得吧，他们把每一个城的人都杀光，可是可能一个城有很多人，他们不可能就住了很多人在里面，更何况地还没有分。所以其实他们离开了到下一个城之后，有些其他的迦南人就住进这些已经被征服的城里面。所以当他们要分地的时候，不论是以得之地、未得之地，其实里面都住了很多的迦南人。但是神应许说他会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所以以色列民可以撵阄来分地。接下来神说要用撵阄的方式来分配。撵阄其实在旧约时代神子民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方法，它不仅是一个随机的抉择。我们昨天在总会的会员大会里面，我们因为要选举未来三年的在总会里面服务各教会的这些委员，结果出现了三个人的票数一样，那怎么办呢？因为要有排名的次序，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人提议说，那用猜拳的方式。好，猜拳就是一种随机的方式。后来有另外的人就说，那我们就抓阄。好，这就是撵阄。这都是一种随机的去决定一些事情的方式。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撵阄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其实撵阄占卜这些不只是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在古近东地区其实也有很多的其他的信仰，他们也有这种方式来寻求神的指导跟神的带领。所以撵阄也成为当神的启示还没有全然的揭露之前，在旧约以色列民他们寻求神旨意的一种方式。 我想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乌林跟土民，其实这都是类似的这种寻求神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现在会研究，其实是要决定一些事情，但是就不是寻求神的心意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用这种方式了呢？我刚刚讲说，在旧约的时代，因为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所以需要用一些比较奇妙的方式，这种研究随机的方式，盼望上帝在这里面可以显明他的心意。但是如今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方式了，是因为我们如今其实神的启示已经完整。启示录甚至说，在神的启示里面不可以删减，也不可以加添。这就表示上帝的启示透过圣经已经完完全全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如今我们不需要再用研究的方式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神的启示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即便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如今圣灵已经降临，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在圣经当中明白神的启示。分地是用研究的方式，是按着神的心意。分地不是按着征战的表现，不是过去七年里面在约书亚带领征战的时候哪一个支派的表现如何，分地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但是在这众多分地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如果只是这样，我们今天看了这么长的一个篇幅，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其实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我们有看到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各支派跟加勒的一个对比。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里面，不论是15章到17章，在分给犹大跟约瑟子民这些以德之地里面，我们会看到圣经说他们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不论是犹大，不论是以法莲，不论是马拿西，他们都没有办法把住在里面的迦南人赶出去。如果你往后翻一点到四世纪的第一章，你会看到那些分到未得之地的其他的这七个支派，其实他们也没有把住在里面的迦南人赶出去。犹大人没有办法把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耶布斯人赶出去，以法莲人跟马拿西半支派，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住在基色的人还有在许多城里面的迦南人赶出去。而这样造成了以色列民日后就与迦南人混居在一起。而这个时候在四世纪，上帝说因为以色列民不愿意遵守他的吩咐来把迦南人赶出去，那上帝就准许这些人跟以色列民住在一起。其实这是上帝要看看以色列民是不是可以持守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也造成以色列日后亡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样的混居让他们的信仰开始不纯正，他们开始掺杂，他们甚或就拜别神、拜偶像。因此他们在日后之中，就像我刚刚讲的土地，当他们没有办法持守信仰的时候，他们就会丧失上帝给他们的产业。而这里面对比的是加勒，加勒是谁？如果我们都还记得，在十二个探子的时候，在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第二年，他们就起行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 才走了两个月，他们就走到了迦南地的南部。这个时候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这12个探子里面有加勒，有约书亚。12个探子回来，其实10个探子都说不要进去，里面的人都非常的高大巨大，虽然里面的葡萄也很大，这些农产品都很丰硕，但是他们说里面都是巨人，很可怕，进去就会被他们杀掉，所以就不要进去。其实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只管进去，上帝说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们。这就是当时的加勒。加勒到这个时候分地的时候已经85岁了，已经85岁了。你看这么年纪这么老迈的一个以色列民，一个犹大人，他居然可以来跟约书亚说，请把上帝要给我的地给我，并且他得到这些地之后，他赶出了其中的亚纳族的3个族长，四塞、亚布曼跟达买。亚纳族是谁？其实亚纳族就是他们当初那个12个探子进迦南这个窥探那地的时候看到的巨人，看到的巨人。这个巨人在加勒的信心当中，他依靠神，他就能把他们都赶出去。可是其他的众支派并没有办法把住在迦南里面的这些原住民们赶出去。而厄陀涅是士师里面，士师记里面第一个士师，他是加勒的女婿，他也如加勒一般，可以把基列西佛，也就是底壁的这些亚纳人可以赶出去。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是约瑟的子孙跟约书亚。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瑟的子孙其实来跟约书亚抱怨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地分得太小了，我们的人很多，我们有以法莲跟马拿西半支派，我们的人很多，但是你就给我撵一揪，给我一揪之地，其实这样不合理，我们的人很多，我们住不下。约瑟其实是有长子的名分，因为在历代志上5章1节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为长子。在以色列有长子的名分，他应该分双份，他要得到双份的恩典。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约瑟的子孙跟约书亚说，我们人很多，你只给我撵一揪，不对，应该要撵两揪，因为我们有长子的名分。可是其实按着人口来算，约瑟的子孙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及他们的人口约占所有以色列民的14%，也就是1/7。可是约瑟指出他们分到的土地其实已经超过1/7的面积。其实上帝并没有不公平，上帝分给他们的地是足够他们去居住的。而他们住不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赶出住在里面的这些迦南人。他们的地业里面有许多的山地，有许多的森林是没有开垦，但是里面住着比利洗人跟利法因人，又碰到了这个利法因人其实也是巨人的意思，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把山地树森林这边去做开发。在平原里面，他们说平原里面住着迦南人，这些迦南人有铁车，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因此他们觉得他们住不下。 可是约书亚并没有答应他们，约书亚只是鼓励他们说，其实你们是可以去依靠神把他们赶出去，你们把他们赶出去之后，你们的地业就够住了。这是约瑟的子孙，他们不是去按着神的吩咐依靠上帝，乃是来跟约书亚抱怨。可是约书亚呢，约书亚其实是最后才分的，他这一个家族分到了一个城，是提拿西拉城。提拿西拉城在以法莲的山地，它不是一块很好的地，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城，因为这个城要重建，这个城在他们征战的过程里面其实已经毁坏了。但是约书亚没有抱怨，约书亚没有说你们怎么把这个城分给我，这个城分给了约书亚，约书亚却带领了他的家族去重建了这块地。这是两个不同的对比。以色列民他们不信神吗？他们信。如果他们不信神的话，今天如果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分家产，我们来抽签，抽到什么就是什么，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同意。有人会说这个要分得公平，抽签抽出来可能不公平，抽签抽出来可能大家都会有意见，所以这当中就会有很多的争吵。以色列民有争吵吗？没有耶。不管是以得之地未得之地，他们抽了签，他们就认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们就顺服耶。他们这么多年在约瑟的带领里面年年的征战，他们也是顺服的。以色列民不信神吗？信。可是他们为什么又没有办法把住在里面迦南人赶出去？很有趣，有七年的征战，他们怎样所战皆捷，没有打败仗，除了爱城之外。爱城还因为他们犯罪，他们还研究把那个犯罪的人找出来，之后他们就是所战皆捷。如果跟你讲说你前面都打胜仗，今天跟你讲说这里面有这些人，你把他赶出去，让他们赶不出去，蛮有趣的，真的蛮有趣的。这七年的经验没有办法让他们刚强壮胆的依靠神，所以其实他们也信，但是也信不过，他们也信也信不过，信不过上帝给他们的这句应许，我必在你们面前把迦南人赶出去。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一开始说约书亚年纪老迈，刚刚我们讲加勒85岁，约书亚可能比加勒年长一点，约书亚这个时候大概是90岁左右。但是上帝却跟约书亚说你不要再打了，你的年纪已经大了。约书亚真的没有办法再带领以色列民去取得那个未得之地吗？约书亚最后死的时候110岁，所以这个时候他将近有还有20年的时间，还有20年的时间。其实上帝主要的心意是，过去这段时间约书亚是带领着你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你们每一个支派要自己刚强起来依靠上帝。上帝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任务，赶出迦南人的任务，交给了各支派，盼望各支派可以依靠耶和华来把迦南人赶出去。其实我们在信仰里面有很多的阶段，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哎呀真是好啊，我读经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亮光，甚至上帝还非常有趣，我今天读到这一段，我这个礼拜在团契里面就会看到经文的画面在团契的弟兄姐妹当中呈现，不论是好的不论是不好的。上帝真是体贴我，怕我读经读不懂还找人演给我看。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在信仰当中，我有很多的这种觉得教会如何如何，长子如何如何，我有很多个人的这种软弱。其实这个时候我的信仰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上帝透过不同的事情给我不同的考验。以色列民有信心但也信不过，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很常有的一个情况，很常有的情况。即便是保罗，使徒保罗，了不起吧，这么伟大一位宣教的使徒，可是使徒保罗其实他也说他也是如此。他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在经文里面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也就是说，保罗说他即便他被耶稣基督光照，他生命的状况是什么，其实他都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有时候他做不到。他也是在这个他信，但是常常在许多的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也没办法顺服，我们也信不过。保罗也是如此，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当我们被赎出，我们得到这份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同的生命。这个不同的生命是让我们可以随从圣灵，不再随从肉体。保罗接着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感谢神，我们常常信但是信不过，但是如今其实我们必须知道，必须真的了解，其实我们已经跟过去不再一样。我们如今是有圣灵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体贴圣灵就是随从圣灵，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像过去一样，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因为当我们信不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属肉体里面，我们就开始体贴自己，我们就开始体贴自己在面对一些难处里面的担心、害怕、焦虑，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勇敢地迈出我们的步伐。我们在我们过去肉体里面习惯的制约当中，期盼我们今天都能够明白，我们不再是属肉体的，我们如今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体贴圣灵，勇敢地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来回应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主啊，早晨你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其实在信仰当中，我们常常在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里面，我们信但是我们也有信不过的时候。愿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你的圣灵时时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崭新的生命，我们可以顺服你的带领，继续在你的带领中前行。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